this mortal life.
今生可能是一个艰困的旅程，但是目的地却是荣耀无比的。基督对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今日下午的演讲有两个目的，第一，讲下我们信仰的某些绊脚石；第二，形容天父的计划怎样包容广大，足以涵盖他所有的儿女。在过去的两年来，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突然有很多人谈论我们的信仰和理念。这件并不是新鲜的事，在教会历史上不时都会发生这样的事。在1863年，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搭上前往纽约的客轮亚马逊号，目的是要教导移民美国西部建立教会的后期圣徒归信者。当时已经有数千名的归信者移民去到美国，尤其是在英国的媒体上有很多评论他们和他们信仰的文章，不过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狄更斯这样写道，我登上他们的船，看看有没有值得反对之处，可以让我去辩驳他们，而我也完全相信他们一定有值得我抗辩的地方，但令我诧异的是他们没有。狄更斯观察这些归信者和他们朝夕共处之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些英国的归信者大部分都是劳工，都是他们所属的英国社会阶层中最优秀的精英分子。一般人对我们教会是有两极的评价的，一方面正义的教友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普遍获得正面的报道，那些认识后期圣徒或者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们的人都和狄更斯150多年前的想法是非常相同，因为复兴的教义振奋人心，教友们都在福音里面欢欣，在教会里面找到喜乐和满足。当我们奉行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教训的时候，其他人就会对我们有好的印象，当教友不遵守这些教训的时候，就会成为教会外人士的绊脚石。但是不同于对正义教友的正面评价的是，很多对我们教会和教会教义的叙述都是不正确、不公平，甚至是严苛的。但是各位亦都应该知道，有些对一般基督教信仰的描述都是很严苛的。世人对我们的教义有这样的态度，其实亦都不是意外的。主在教义和圣约里面指出，有些人将提高声音诅咒神，有些人则会因人的教训而远离我。最近伦敦的巴士上张贴的广告正正表明了一般人对宗教的两极化论点。有些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没有信仰的人，给钱在伦敦的红色双层巴士上面贴上这样的大型海报，写着可能没有神，所以停止担忧，尽情享受吧。由基督徒张贴的反对海报则主张绝对有神，后面就刊登着鼓舞人心的信息。没有信仰的人很难接受新旧约所记载的神迹和救主是由童贞女所生和复活等等的教义。他们用同样怀疑的态度来质疑父神和耶稣基督向先知约瑟斯密的显现。他们没办法接受由上天来主导天上计划的可能性，他们并没有信心。最令我担心的是，世界上有些可敬的人，虽然他们乐于接受宗教信仰，却被不正确的教义所阻拦或者迷惑。举例来说，就世上依然有启示这一项教义来说，有些很好的人很肯定地认为我们教会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受到教导，亦都因此相信诸天已经关闭，不会再有另外的启示、经文或者来自天上的使者。我要强调的是，这种普遍接受的看法并没有经文依据， 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讲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在最近有一本很畅销的书籍，作者就将好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的欧洲人都认为天鹅是白色的这个有趣的事实当成书中主要的比喻。后来当人发现澳洲有不同颜色的天鹅的时候呢，大家就知道这个观念是错的了。作者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一些出乎人预料但是确实存在的事。我在思考这个比喻的时候，领悟到很多人拒绝认真地研究我们教会，是因为他们确定这个福音期不可能有启示。有一位归信者，现在他担任传道部会长，他讲到他当初在研究我们教会的时候对这一点真的很难接受。他说，我一世人都可能被教导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再有先知和使徒，所以要接受约瑟斯密是先知就成了他一个很大的绊脚石。不过他又说，当他祈祷的时候，他得到一个见证，就是福音已经在世上复兴，约瑟斯密真是神的先知。对很多乐于接受宗教信仰的人来讲，有个观点特别令他们困惑的，他们很难接受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这项正确的教义，也都很难不相信多数人都注定要永远去地狱这项不正确的教义。我的曾祖父菲利亚斯·柯克就有个这样的困扰。在1820年他生于康乃狄根州，很小的时候搬到密芝根州，他在日记里面写到，如果能够找到正路，他愿意和主立约服侍他。他去过很多教会，有一个教会要他作见证加入教会成为基督徒，他就回答说，有这么多教会我都不知道要加入哪一个。他于是继续研究其他教会，他尤其着重的一项原则就是，他说，他们有时候批评我，因为我要的是一些更加能够公平地为人类儿女提供救恩的教会。我不相信主只决定拯救一小部分的人，而大部分的人都要受到永恒的惩罚。因为坚信这项原则，他令到自己的名字在新教徒的宗教里面除名。在1844年，当后期圣徒传教士教导他救恩计划这项真实的教义的时候，他就欣然接受了洗礼。菲利亚斯所相信的主的博爱慈悲和他的幸福计划，其实是很多受人尊敬的人共同的信念，虽然他们的教会所教导的并不是那么乐观。在英国的圣公会领袖和古典派学者菲德烈·法拉尔是《基督的生平》这本书的作者，他在西敏寺讲道的时候慨叹，很多新教的教会一般对地狱的教导都是不正确的。他主张说，将地狱定义为无尽的痛苦和永恒罪罚的讲法，是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到詹姆士王钦定本圣经的时候所犯的错误。法拉尔亦都提到，成本圣经里面正是在这里显示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就是另一个证据证明英文翻译里面对他地狱和阻罚的定义是不正确的。诗人丁尼生在悼念集里面表达他内心的忧伤，他提到，我们相信不管如何，所有的不幸其最终目的都是好的。之后他又这样写道，相信凡事不走目标的路，相信当神完工之时，没有一个生命会被毁灭或当作垃圾投入虚无。当约瑟斯密接受启示组织教会的那个时候，大多数的教会都主张教导救主的赎罪无法将救恩带给大部分的人。大家普遍的观念是，只有少数的人会得救，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受到惩罚，要接受最恐怖而且无以名状的无尽折磨。那个赐给先知约瑟斯密的美妙教义透露了救恩计划是适用于所有的人，包括那个在世上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在到达负责年龄过身前的小孩子，以及不了解福音的人。在正义的灵过世的时候，会暂时住在一个叫做乐园的地方。小阿尔玛教导我们，乐园是一个安息的状态，平安的状态，二人在那里安息，不再烦恼、忧虑和悲伤。不义的灵则会住在灵监，有时候被称为地狱。 那里被描述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一个黑暗的地方，那些害怕神愤怒如火的义愤的人会留在那里直到复活。不过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所有的灵从出生开始就蒙受祝福，最后会复活，灵同身体会重新结合，继承比我们在世上更加荣耀的国度。唯一例外的是那些好像撒旦和他的徒众一样故意背叛神的人。复活的时候，灵监或者地狱会交出他们所囚禁的灵。耶稣来到世上，为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世人的罪，圣化世界，洗净世界一切的不义。救主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摩西书则作出这样扼要的结论，看哦，这就是我的时光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在救主为世人受了所有的苦难之后，也难怪他在第一次异象里面讲到当时的教会，他这样讲话，不可加入任何其中一个，因为他们全都是错的。之后教主就复兴了他有关救恩计划的真实教义，和好像基督的教义等其他的拯救原则。但是尽管我们的教义和其他基督教会的教义明显不同，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不会批评其他教会的。那些教会做了很多好事，造福了很多人，很多教会也都帮助他们的教友学习认识救主和他的教训。华盛顿邮报有一位记者曾经拜访过我们在尼日利亚的一个教堂，他访问了一位新教友，讲到他的归信过程。这位记者写道，他说他跳下了公车，走进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堂，立刻就喜欢上他在教堂里听到的事，尤其是那里没有人说其他教会的人都要下地狱。自从教会成立以来，无数的归信者都有相同的感受。我们的领袖不断告诫我们要尊敬了解那些和我们不同信仰的人，在信仰不同、人生观不同的人当中，最缺乏的就是礼貌和互相的尊敬。还有一件事亦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教友，无论他们承诺和活跃的程度是怎样，都要亲切和善待他们。救主清楚地跟我们说，不要彼此论断。对待我们的家人亦都是这样，我们的责任是去爱、去教导和永远不放弃他们。主的救恩白白赐给所有的人，但是他亦命令他的人民要劝所有的人悔改。当然我们心中的愿望是不单止要获得救恩和不朽，还要获得永生，和我们的家人和慈爱的天父和救主住在高荣国度那里。我们唯有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才可以获得永生。狄更斯在亚马逊号客轮上遇到的欧洲早期归信者，已经克服了很多的绊脚石。他们的见证启示来自天上，见证了这个世上再次有先知和使徒。他们对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有信心，他们能够明白美好的终点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他们不怕眼前要走的艰苦旅程，他们的终点其实并不是盐湖谷。在今生忠信持守到底之后，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乐园，之后就在高荣国度的超胜。这个就是为什么过去和现在的后期圣徒都怀着信心和期望来唱圣徒齐来的最后一段歌词。假如我们要死在旅途中得安息，岂不好？我们不再有劳苦和忧伤，在乐园无烦恼。慈爱的天父为他的儿女们提供了全面性的爱心计划，拯救活人，救赎死者，搭救受作罚的，颂扬悔改的。 即使我们的旅程无比艰辛，目的地却是荣耀无比的。我因为伟大的救恩计划而欢欣，那个计划眷顾到天父所有的儿女。我对耶稣基督的赎罪非常感激，无以形容。我要为他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